归。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又再次见到大家我记得上一次是咱们九月份在户外烧烤的时候那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那里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团契交通在户外敬拜神非常来到 UCBC 很感受到这个教会的温暖，也能够感受到教会的爱。我记得从我们从国内被驱赶出来，因为宣教的缘故被驱离出境，已经有2个半月的时间。在这2个半月的时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大事。我们看到的最近就是哈马斯的投降，交出了人质这场持续了将近2年的中东的争端平息了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护道士查理·库克被暗杀，也带来了校园的大学生的复兴。同时我们也最近看到了中美平息的贸易战再一次点燃了战火，而且最近我们又看到西安的教会整体被抓被关，在中国一个很大型的全国性的一个网上网下集会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受到一个大的逼迫，20几个童工一夜之间，全国各地的警察冲到他们的家里面，将他们逮捕，然后送到海南的秘密关押点。同时，我们最近这2天看到的消息，又是中国军方的高层人士发生巨大的震动，几十个高官经委的人，各个战区的领袖，同时的被抓被移交司法的部门要进行审讯。所以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这2个多月的时间让我们应接不暇这个世界变化得非常的快，很多事情都出乎我们的意料，在我们意料之外会发生，让我们防不胜防。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是一段宝贵的经文，是保罗对末后主耶稣再次降临前的一段预言。那保罗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复临前，这个世界会有一些特别的征兆。那保罗要我们要留心观察这个世界的征兆，明白这些征兆，为耶稣基督的复临做好属灵的准备，以避免我们落在撒旦的迷惑的当中。那耶稣复临前有一些什么征兆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有4个方面的征兆，我们分别来看这4个征兆。第一个征兆是什么？是大罪人的显露。你看在2章的第3节这里有说到，人不知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第一个征兆就是大罪人的显露。什么是大罪人？保罗这里也说到，他就是沉沦之子。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主耶稣亲自预言，这一位冒他名来的，就是一位假基督。在启示录13章的第1节，施洗约翰在异象里面看到从海中出来一头兽， 所以这几个方面的描述就是指到这位幕后要来的敌基督。好，这位敌基督，幕后的敌基督，在历史上啊还没有出现过哈，这么有大有能力哈啊，大能够迷惑众人的人。但是在历史上，我们从旧约的历史啊，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敌基督的影子已经曾经出现过。那将来出现的这位敌基督啊，在历史上出现的这些啊抵挡基督的人，跟这位敌基督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这位敌基督，他是末世出现的最厉害、最严重的抵挡基督的人。此人一出现，必带领全世界离开神，在他的煽动下，将掀起一场空前绝后的反基督运动，全地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患难期。在启示录十三章第二节讲到，那龙就是指魔鬼撒旦，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赐给他，就是赐给那从海中出现的那只兽。那兽就像神所亵渎的话，而且又以圣徒征战，并且得了胜。那你看到这个幕后的这个敌基督出现啊，他大有能力。他的能力从哪里来？是从那位龙赐给他的能力来。他要向我们这些全世界的基督徒、圣徒、教会来征战，而且结果是怎么样？他得了胜。弟兄姊妹，这里说到这位兽得了胜，不是我们教会得了胜，是这位兽得了胜。而且他怎么样？除了他在教会圣徒上他得了胜，他还制服了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哇哇，这位末世的敌基督，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全世界都要伏在他的脚下。凡民不在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位敌基督非常的可怕，他的到来对世界能够产生极大的冲击。很多人从教会要离开主去拜这位神，拜这位兽。很多世上不信耶稣的人，没有救恩的人，都全部的伏在他的脚下去拜他。所以这位敌基督的影子哈，正在彰显出来，在我们这个世代啊，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正在彰显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世界强人、大国的强人，对不对？他们说的话就是法律啊，他们的命令就是你百姓，你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去听从。特别在我们在国内的时候，看到这个政权对基督教的逼迫越来越厉害。我们七八月份回去了，已经感受得到了。我们周围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能在前后一两个月的时间，就纷纷的被宗教局、被公安、被社区啊，这些去约见、去审讯、去逼供。也看到了我们最近发生的西安教会整体被抓的事件，看到了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敌基督的影子、敌基督的权势正在向教会、向这些敬拜他的百姓正在下毒手。好，从我和宗教局的对话当中，还有跟那些公安的对话当中，我们看到他们要掀起一场反教会的活动，他们巴不得把中国的这些家庭教会从地下一个一个的给铲除。 啊，就是这个步伐的隐翼已经发动。他们图谋什么？谋算什么？谋算就是巴不得神的家、神的教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以后要赶尽杀绝，不容许他们的存在。所以在中国我们面临着是越来越大的大逼迫教会。这是讲到政权的逼迫，对不对？那讲到我们现在在科技的领域啊，现在 AI 的迅猛的发展，哇，将来 AI 要取代人， AI 要造人， AI 要把这个啊整个社会要垄断， AI 的这个智慧远远大过我们人的智慧。以马斯克啊，大家都知道伊隆马斯克为代表的这些科技怪人在北美的兴起，甚至在世界范围的兴起啊，他们会把那些 AI 的大脑植入到人形机器人的大脑里面，而且这些人啊很可怕，他们的能力啊以后他们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人类。大家弟兄姊妹想一下，当这些怪人将来出现这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科技的领域，在政府的领域，在商业的领域，在工厂的领域，他们来取代人，把人赶走，如果他的背后那个是被那个魔鬼的势力来掌控，非常可怕，非常可怕。那是不是我们是属神的人来掌管还好，对吧？对他有制约，对他有限制。可是当 AI 这个科技怪人出现，他背后是魔鬼的势力，是敌基督的势力来掌控 AI 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想想会对我们人类社会造成多大的破坏和伤害，对不对？我不敢保证以后来操控这些 AI 的是教会的人，是信主的人，是懂圣经的人。很有可能这个敌基督这个幕后说到的这个，他大有能力能显各样的奇事，而且用虚谎的言语去煽动人，去诱骗人，大家都来拜这一位人，来拜这位好敌基督，不拜的就叫你下监，不拜的我就以生杀大权剥夺你的生活的空间，生存的权利。他是讲到科技界的好，这种抵挡神的影子出现。那讲到宗教界的，我们看到在中东的好，这些伊斯兰极端伊斯兰的势力，哈马斯真主党圣城里啊，他们巴不得把整个以色列给吞噬掉。为什么？他们现在怎么样，多少年国际上的调停调和，甚至给他们安置了土地，但是这些暴乱的事、恐怖的事层出不穷。就是这种抵挡神的势力，他们要把他周围的这些属神的人要吞灭。而且表面上说现在中东暂时停火，暂时实现和平，但是哈马斯他们不甘心，他们正在养精蓄锐，等哪一天他们又枯树逢长嫩新枝的时候，他要重新再崛起，还要掀起反以色列的运动，对吧？这是宗教的势力。我们也看到宗教的势力，伊斯兰的势力在世界各地蔓延，欧洲已经开始被伊斯兰霸占了。我们欧洲哈，我们现在看到信主的人越来越少，教会越来越少，很多教堂已经没有人，对吧？我们也看到好，这个加拿大哇，现在不是说印度人开放给印度人越来越多，我们变成印拿大嘛，加拿大可能要变成印拿大啊，对印度大量的开放进来，各种的祈祷，各种的手段来到加拿大，他们会把他们印度哈来到我们加拿大信耶稣的非常少，多数人来到这里的都是信印度教的， 若是大家想到有一天印度人在这一块地方，而且他们生源繁殖很厉害，一个家庭五六个七八个孩子，哦，当他们后代都在不断的繁复，把印度教也在这里彰显出来，我们也要沦陷，我们基督教也面临着沦陷的危险，对不对？这是讲到宗教。还有我们在北美最大的一个抵挡基督教的势力，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文化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就是现在的左翼联盟，也就是今天的自由派的盛行。他的创始人他的主要的创始人是马尔库塞。马尔库塞他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位哲学家，一位大学的教授，专门在美国教授政治经济。他写了很多的书他写了很多的书。那这些书他们就是起来强调这个他的这个叫强调这个对基督教的传统的价值观提出了挑战。他强调人要以人为中心。他讲到人这些道德，这个世界道德的规范是从人就直接可以定出来。所以他其实文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今天出现的，在北美出现的这些自由党，他背后的那个势力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所以这一个马尔库斯他是一个哲学家，他的影响力在大学里面那个时代，他推行他的那个思想，推行他的那些书籍让北美这些大学界的这些教授大概70%-80%都去追随他的思潮。所以大家不难看见我们今天北美这些大学我们这些大学自由化的运动我们再到北美，不要说大学，就是我们这些教小学的这些老师们，也是受他的思潮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的老师，就严严地控制了北美的意识形态。所以在北美的意识形态里面，就是放纵人性嘛，放纵肉体嘛，就是否定神嘛，否定这个传统的基督教的价值观。他们提出的对家庭、对伦理、对各个方面、对性、对各个方面的这些批判性的理论咱们就是主要的宗旨就是要颠覆我们传统的基督教。所以大家现在很苦恼我们过去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怎么我们的孩子慢慢的越来越背离，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言语怎么跟我们格格不入？我相信弟兄姊妹都会有这种感觉，对吧？怎么跟我们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完全的不一样？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和下一代之间会有那么严重的冲突。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这些校园校期从小学到大学，整个文化、整个思潮就是由左派来掌管。我们基督教传统的价值观在这些在这个领域，在学校的领域影响越来越微弱。所以我们孩子们如果不是在教会长大的，不严严的作为父母来看守他们长来为他们守望征战祷告的，这些孩子经过从小学到大学完全的是一个世俗的人，一个高级人性自由的人，一个反传统文化的人。所以非常可怕所以我们国外现在大家意识到为什么今天我们就在 UBC 大学附近我相信我们 UBC 大学大半的教授老师也是受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对吧？他们所教的他们所传的就是那一套自由主义的理论，让这些大学生 啊，在里面，如果不来教会的完全大部分都是跟随他们了。所以大家看到现在北美的教会哈，为什么年轻人那么少，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少，对不对？因为他们的那种运动啊，他们有组织有机构啊，有投入大量的人就去建立这个左翼的联盟，而且他们很看重在这些大学学者里面的一个影响力啊，把这些人掳掠过来然后为他们工作啊，这就是一种啊文化北美的一种敌对基督的影子的出现。好，第二个征兆哈，第二个征兆，幕后的第二个征兆，就是离道反教的事频繁啊。二章的第三节，人不知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啊，必有那离道反教的事，离道反教的事这个情况哈，从旧约就开始，对吧？我们看到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他跟耶稣要上山去领受十诫的时候，下面的百姓就开始反抗他，就开始建金牛犊，就不跟随他。在旷野当中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有可拉一党的人来反叛他啊，到保罗的时代，对吧？在保罗这里提到的啊，在加拉太书啊，在加拉太书他也提到了离教反道的事啊，离道反教的事。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了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气，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对不对？保罗曾经建立的教会啊，曾经传的福音的啊，加拉太教会的这些一批人，到保罗离开以后，他们也背叛了保罗，又去从了别的福音，甚至耶稣的门徒里面也出现了离道反教的事，就是犹大，对不对？所以在未来，在主降临前末世的一个时期，那时离道反教的事会到达一个高潮，在敌基督的煽动下，无论是教会内的还是教会外的，都会集体的背逆神而去投靠敌基督啊。我们在启示录十三章那里讲到，那个兽得到那龙赐给他的权柄，对地上的人有生杀的大权。我这一次在国内，我就看到哇，这个政府对人的那种管控啊，电子管控或者是 AI 管控， AI 它建立在云端啊，它可以把你的身份证连起来，把你的微信连起来，把你的电话连起来啊，把你的啊注册的各种的社交平台啊，网购啊，这些连起来，把你的银行系统连起来。所以你不管啊，像我们在家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啊，我们的身份证上写的那个家庭的住址，当时是写的是另外一个楼，可是他们却能够啊，那身份证写的地址是错的，我们真实的地址是在父母的啊那个房子里面，那个旧房子里面，可是他们却是不知通过什么手段，他们就精准的定位我们住在哪里，然后就找上门来，然后他要把九连的微信啊封控起来，那九连再也没有办法登录进去，你不能够用微信购物啊，不能够用微信跟弟兄姊妹连接。然后接着我们又想买那个火车票外出或者飞机票外出，你突然发现在携程网上你的身份没有办法透过验证，你就没有办法下单买票，甚至你就即便有了票，你在那个验票口的时候就会被他们拦住。 哇，我才看到这种云端 AI 的对人的掌控，它就像一个电子的大监狱里面，把人严严实实的监控在里面。若是他不喜欢的人，他不喜欢你的言论，不喜欢你的思想，不喜欢你的，他就会把你管控起来。啊，你干什么，你买什么，你去哪里，你住哪里，你在哪里消费，你在银行，甚至他银行都可以冻结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当 AI 的这种科技掌握在一个极权的政府的手中，或者说我们背后说将来这位敌基督他掌握了这个 AI 的技术，他控制个 AI 的技术，如果是你不拜他，你额头上没有666那三个兽的印记，弟兄姊妹，他对你有生杀大权，他要卡住你的银行，你就没办法取钱。他要限制你的出行，你没办法买票，对不对？你不拜他，你 AI 他不给你解锁，你就动弹不得。所以非常可怕哈！现在科技的背后啊，很多人崇拜科技哈，哇，这样好哈。可是你想到有一天，真的 AI 的到来的时候，我看到现在有一个搞编程的，他们开始公司里面开始引用 AI 来编程。他说他们这些顶尖的编程人员哈，平时要遇到一些技术的难题，可能三五天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通过 AI 来解决，几秒钟就把问题的根源就给他们找出来了，就解决了问题。他说非常的可怕，就是这些去写 AI 程序的人，将来可能他们要被 AI 反杀啊，他们的职位都将来 AI 一旦大规模应用啊，在各个公司里面，他们就被 AI 取代了啊，将来各行各业的人很多职位都会面临着被 AI 取代的可能性，包括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出现，对不对？它的人形它的仿真能力、行动能力跟物理世界的交付的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像人，所以非常可怕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当这个这个美团是一个网上的订餐平台，一兴起来以后，就它周围就寸草不生，那些餐馆的生意一下就下降了，很多人转到了美团去订餐当这个拼多多起来的时候，很多实体店关门，大家回国的时候都看到哪个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那些实体店门可罗雀，去实体店购物的人越来越少，因为那个拼多多的价格实在便宜了很多，而且不用你花时间去商店，不用花钱开车去花多余的油费，你在网上就可以订到你所要的东西，对不对？滴滴打车平台的出现也扼杀了很多出租车司机的生意，夺了他们的饭碗，所以很可怕这些科技的背后带来，若是说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没有从神那里来的怜悯和慈爱，去为着这一些科技带来的冲击，对社会中来做一个万全之策的话，我们很多这些被 AI 取代的人，他们将来的饭碗怎么办？家庭怎么办？生计怎么办？对不对？好，这是离教反道的时候，这是一个征兆。第三个征兆，那拦阻大罪人的力量的移出，在第七节二章的第七节，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出去。这里讲到两件事，一个是不法的隐逸。什么是不法的隐逸？不法的隐逸它是来描述一种威胁人类的秘密运作的邪恶的权势 他在这里呢预言一个未来的邪恶统治者正在运作统领世界的图谋。我们知道这种抵挡神的势力正蓄势待发，只是由于圣灵的存在，这里就是说拦阻的被除去。什么是拦阻的？拦阻的就是指圣灵在地上对邪恶这个敌基督的拦阻，因为他的存在而阻止了这个邪恶势力的迅速的彰显和扩大。圣灵保惠师从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圣灵保惠师降临到人间，降临在教会，降临在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上，他有效的保护了大自然的相对的平安，保护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保守了福音按计划有序的向地级传播。但是在这里 提到这个圣灵这个保惠师有一天神会让他除去，就是当历史到达一个转折点的时候，他暂时会撤去圣灵在地上的保护的工作。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的第七节这里讲到，那拦阻的被除去将来某一天神撤去圣灵在地上的保护的工作，让兽就是让这位敌基督在地上任意横行42个月。42个月这里就是在启示录13章第5节讲到的当圣灵工作除去那敌基督在地上任意横行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大灾难就来临了就来临了。在2019年以后我们看到世界的秩序变得越来越混乱这个世界已经开始进入一个乱世的时期2020年的瘟疫蔓延起来现在还在国内有大小不一样的各种的一些疾病时而的反复出现瘟疫的出现接着就是战争，对吧？世界的这些战争越来 越多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也爆发，到现在快到4年了，到今年到明年1月还是2月已经就4年了，而且这个战争一直没有平息，还有加大的可能性。听说俄罗斯又要准备征兵，之前就征过2次兵每一次征了30几万就是抓这些青壮壮丁去充军嘛，在战场上死了很多人，他的兵源不够他就去征兵听说这一次他们发了一个限制这一些离境的命令，就是18到30岁的人限制离境，准备要服国家的兵役，他们准备征召200万的青壮年人士去战场上去打仗去打仗。所以你看战争的频发，经济的萧条经济我们加拿大现在这个贸易战关税战一打我们加拿大经济也不好，对吧？这些很多这个很多产品加了关税你卖不出去了，包括是这个汽车的领域也好，我们做谋差的领域也好还有这些商业的领域开始就变得越来越萧条，我们找一份工作都很困难在中国也是，对吧？那些大学生毕业以后就基本没有工作，很难找到专业的工作生存越来越变得越困难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一个景象经济萧条接着大国之间的角逐大国之间的角逐，这个美国搞的这个贸易战在世界范围内你加我关税我加你关税，现在跟中国又打这个打来打去一直这个战贸易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所以这个世界是变得越来越混乱越来越不安定 啊，越来越不安定。啊，这就是当这个拦阻大罪人的势力出去的时候，这是世界末日出现的一个境况，世界啊进入一个乱世的时期，无论是天灾，无论是人祸，无论是战争啊，无论是饥荒啊，饥荒啊，饥荒就是讲到我们的工作被这些机器人取代以后，人们就是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大量的饥荒，这些现象越来越多。啊，这些现象越来越，而且它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啊，以前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啊，神，我们读到以赛亚书也好，耶利米书也好，好，我们看到神允许他们被掳，啊，允许他们有瘟疫，允许他们有饥荒，但是神最后还给他们预备了救赎，啊，被掳归回的这些救恩。啊，到耶稣基督来又预备了福音给人类的救恩，神还在他的这些容忍的范围内允许我们有时间悔改，啊，但是照着现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我们看到这种世界的混乱现象下去的话，啊，神到他的时间到了，啊，他容忍人类悔改的时间到了，这种混乱的局势就不可逆转，最后就进到了大审判的时代。好，最后的一个征兆就是地上的人普遍信从西谎。你看在第二章的第十节这里提到，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西谎。当人们拒绝真先知，高举假先知的时候，神就允许谎言的灵临到他们。啊，在旧约的历代的这些国王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一个现象：这些敢以说真话、敢以传神信息的人，就是所谓的真先知，他们就是被拒绝、被迫害、被流放。而那些王的身边得势的是哪些人？就是那些甜言蜜语、阿谀奉承，把灾害说成平安的那些假先知，他们反倒得王的青睐，对不对？所以从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西谎的灵啊，充满假先知，那些国王一个一个的中毒，最后一个一个的，啊，就是被管教，最后就消失。包括北国以色列的灭亡，最后南国犹大的灭亡，都是他们这些国王的身边充满了假先知。真先知的话他们已经听不进去了，已经把他们赶走了，啊，他就是听喜欢耳朵发痒的话，这些君王。那当假先知把这些错误的信息带到他们中间来的时候，这个国家就遭受了沉沦，就遭受了审判。在今天我们这个世代上，真的是虚假的事变来越被人相信，越来越可以传播得很快，因为众人都喜欢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因为虚假可以使人保生存，虚假可以肉身得享受，虚假可以使灵魂受麻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啊，这些各个领域啊，包括政治的领域啊，用国家的机器来传媒体，来传虚假的谎言，来骗取这些选民的支持。包括文化的领域啊，刚才我们讲到这些大学里面啊，也是被这些左翼联盟的虚假的谎言所拐骗，掳掠了这些年轻学子们的心，啊，高抬人的自由，高抬性泛滥，高抬这些啊这些变性啊，高抬个人的自由， 啊，所以他们就是对传统的这种基督教的价值观进行了挑战，他们要把这个传统的基督教的价值观从这个学术界、从教学校啊能够赶出，他们要来霸占这个啊意识形态的制高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查理·库克今天他被杀、被暗杀，大家看到他是一个副教的人，他要把人们从那个左翼联盟的思想里面解放出来，他在各个校园建立了他的组织，建立他的seminar 这种讲台，去跟这些大学生辩论，告诉他们你们所信从的这种马克思主义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对你们心灵的毒害是对你们灵魂的扼杀，所以他要用圣经的价值观去扭转的时候，很多人对他不满，结果就有枪手把他给杀了。但是感谢神，殉道者的血点燃了人们心里的觉醒的亮光，很多大学生因为他的被杀来选择了跟随了他，从他被杀以后就是跟随他的从统计上就是他的推特还是什么，他办的组织的推特现在有1000万，增加了1000万的跟随他价值观的人，愿意来摒弃这种自由主义来跟随保守主义价值观的人，突然之间在美国增多。好，一些教会我们也看到了复兴的景象。所以传道者的血不是白流的，它带来是对人的灵魂的一个唤醒。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就会借着这一些信道者无论是在我们北美的查理·库克挑战这一个自由派，还是我们中国的像西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这些中国传统教会的这些被逼迫这些信道者的血，甚至有的人被关，好多教会的牧者被关被抓被甚至被暗害，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人的血就会唤醒民众的觉醒。好，最后我们看到在这一个这些征兆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分辨最后要持守真道，紧靠主，救我们脱离凶恶。第十五节这里提到，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及我们是口传的，是信上所写的，都要坚守。在幕后大灾难降临的时候，敌基督的威逼利诱，人心的消化社会秩序的混乱，这些凶险的事情临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能够抵挡得住吗？启示录说了许多人抵挡不住，都去拜那兽，而且在额头上印上了兽印。但是有一批人他们的名字印在生命册上的必然得救这些人的名字这些印在生命册上的人他们是哪一些人他们名字印在生命册上的人，他们是属于哪一些人？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真道，在疾风烈火当中经受得住考验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在福音里面好好的练功夫打牢信仰的根基，不要随世风摇动，陷入魔鬼的诡计的当中，而要用福音给我们的大能胜过他。在福音里面，我们可以得着这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好，首先我们要在福音里面，神给我们分辨的能力，来分辨这一位不法的人将来在世界上所行各样的神迹异能，还有那诡诈的事，我们要分辨。还有一个，也求神在这样患难的当中，在这些世界看到的这些大灾难，这些各种影响给我们带来的考验的当中，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保护我们。 啊，最后的话，我们要真的是像保罗说的，啊，弟兄们，你们要站立的稳，凡所受的教训，啊，就是保罗给到这一些，啊，帖撒罗尼迦后书，啊，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些圣徒的教训，要好好的领受，好好的消化，啊，不仅是他说是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所领受的信息，我们在小组里面查经所领受的信息，好，我们在网上好领受的福音的信息，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吃下去，消化下去，然后成为我们抵挡这位幕后大基督的有力的武器啊，幕后敌基督的哈这有力的武器。若是没有福音这个前辈的金装穿在我们身上，好，当那个大逼迫来临的时候，很多人经不住那个考验，经不住那个逼迫，会投靠那位敌基督的。啊，包括在中国教会所现在所面临的这种试炼，这种火的考验，有些弟兄姊妹因为害怕，好，害怕人家来抓，人家来切断你的威逼的那种言语，或者是公安的势力、宗教局的势力来恐吓你的时候，有的人就不敢去教会了，有一些人不敢去教会了，也就离开了信仰。所以圣经讲到这幕后的这个敌基督的逼迫，远远大过我们现在所遭受的逼迫，远远大过我们现在在环境当中所遭受的各种的考验。所以我们要站立得住的话，一定要在真道上好好的打好根基。好，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耶稣，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把福音赐给我们，恩召我们，啊，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这块磐石上可以来建造，让我们可以分辨啊仇敌魔鬼各样的谎言，他所行的各种的歧视，以及这个世界出现的各种的文化的潮流、宗教的潮流和科技的潮流，这些潮流可能都是啊背你而驰，啊与你相背，而把人心引到仇敌的那里。求主让我们在这些潮流当中，能够靠主的真道能够站立得起来，啊，能够分辨，能够抵挡，也求主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真的是紧紧的来跟随基督，依靠基督，好，那打那美好的仗。谢谢你，愿你祝福你的话语，祝福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